你好，欢迎收听由独立媒体报道者所直播的 Podcast 节目 The Real Story。 我们第二集的艺术文化的访谈单元，他们的魔幻时刻，我是慧君。这一集我自己访谈完，心里真的是灵光充满啊！大家是不是对刚刚落幕的金马60的颁奖典礼还充满激动啊？从致敬经典电影的神级开场影片，到一站出来就震慑全场的永远的女神林青霞，还有对台湾的爱浓郁的让人觉得好暖好幸福的李安，日本的巨星北野武、伊索广司、七夫木冲、满岛光啊，看得我们目眩神迷。更不要说每一个参与者、得奖者展现出电影人对这个世界的真挚执着和电影人的团结。今天我们的来宾就是以老狐狸一片拿到当晚最佳导演奖的萧亚全导演，和拿到最佳造型设计奖的王志成。他们两位是从2018年的范宝德开始一路合作。业界人称头哥的王志成他在广告界商业片甚至是跨国大型合作邀约不断。但是只要亚全导演吃饭喝酒的鸿门宴邀约一来他就甘愿以最有限的预算两肋插刀，从手绘设计图开始为影片打造出最精巧细致的人物时空。那萧亚全导演呢，可以算是现在数位浪潮带起类型片高涨的现象台湾非常稀有的面向时代的独立电影导演。他口袋有满满想要诉说属于台湾人的故事，但是往往要5年8年才能够拍出一部片等待的不是灵感，而是资金。他们两位获奖的时候致辞，永远第一个感谢是侯孝贤。萧亚全是重拍侯导的 MTV 被推上电影导演路的头哥的电影梦就是从大街上追着侯孝贤电影公司的车子跑而被允许的。这一集他们两位不只谈电影艺术设计和创作心意，他们也谈了从侯孝贤身上学到的电影不是只有关于景窗内的事，观众们看不见的景窗外的功夫才是痴情电影人对电影无法舍弃的信仰。我们今天报道者第二季地的录音间金光闪闪第60届金马奖的最佳导演就是以老狐狸这一片拿到最佳导演的萧亚全导演，还有同样以这一片拿到最佳造型设计的王志成大哥，听说业界都称他头哥。同样的，我们想请两位来介绍一下彼此。
大家好，他是萧亚全导演，最早跟他合作应该是广告吧，最早有在顶好广场，那个时候侯孝贤电影社是在那边，有个办公室是在那边，侯导那个时候也开始试图的尝试的拍一些广告，然后我应该是在那个时候我亚鬼啦，亚鬼萧亚全导演，那个时候大家都很年轻，然后那个时候他们好像已经在筹备那个海上花的时候，但我那个时候其实在日本在读书啦，就偶尔串场然后跑回去公司一下，那个时候没有真正的合作到，那之后就是在职场各自的努力嘛，那个缘分合作缘分总是会到了，就开始有合作到，然后就看到这个导演，那个北艺大是我想考考不上的学校，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导演呢，你说他是艺术大学的学生，好像又不太像，他这个人就是那个文质很重
啊，对，
就是他有个文学的那个品味品性在那边。对我来讲就是图像思考的人爱画图的人就会觉得这人不知道后到顶了，就是会稍微观察他一下，反正就是观察来观察去，但合作归合作那都是露水鸳鸯，有点像是这样子，就广告拍完就算了，真正要合作了解彼此当然还是要像类似电影这种东西，是就是你得长期的磨合，彼此知道自己的创作意图，那才真正是彼此了解彼此的一个最大的最大的一个机遇。
从范宝德到那个老狐狸都长期合作，那你觉得他的工作风格，萧亚全导演看起来是脾气很好，但我们不知道他在工作的时候是如何。
好好说吧，
跟侯导比起来是好很多了，好100倍吧，应该有吧。他喜欢工作之前先约大家吃饭，那有时候他会自己下厨煮，他其实是喜欢住家的人，住家单家开杠喝酒因会吃饭嘛，就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时段里面，就会彼此会，你要说松懈也好啦，那反正就是那种轻松状态之下很容易聊开嘛。 在喝一点酒的时候就开始聊聊工作，那个时候其实很容易很好进入的工作。
了解，是先交朋友的，难怪你的团队的合作都这么长期哦。那雅璇导演，你眼中的头哥是在台湾现在电影美术位置，你会怎么形容他？而且为什么从美术指导到造型设计都选择一定要跟他合作？
头哥嘛，你看那个名字嘛，头哥就是他头大。我自己也是头大，我在一些什么朋友开玩笑的也会讲到我的头很大这件事。那只要头哥在嘛，我头就不会是最大的，所以有他在比较好。尤其拍照的时候，他头也比我大。
宣导也是，
宣导也是头大。
他们说的是物理性的头大，是真的，
不是那个什么大头症哦，就是那个头就是真的直径比较大。
是是是，
那头哥是写实能力很好的人。那个写实能力就是说，因为我本科学画画，那也是一样的道理，就是哪个时空有哪些的特征，或者你现在周边有哪些的事情或现象在发生，你的那个描述 或描写的能力怎么样，这是写实能力嘛。他写实能力很好，所以我范宝德跟这一次，因为范宝德有其实有现代有过去，可是讲到怎么样的小镇的什么样的店，他的那个描写的能力很好，所以他还原度就会非常高。我们几次自己搭景都会把路人都骗了，范宝德的五金行的路人都会进来要买东西，就太像了。那这次也是一样，那个盖的厕所就一堆人要进去上。然后呢，他的很古猫，在一些环节呢很坚持哦，就是说这边可不可以打一点折扣，或者那边可不可以换个方法，很坚持哦，但是蛮有义气的。因为我会遇到一些预算的一些问题，我还是会跟他打商量说这边有没有怎么克服。
做造型就是义气之举
哦。对，你讲到造型哦，开头不是为了省钱哦，这个要
是指这次的老狐狸。
这不是其实在国外或者是在像香港是很流行这个 art director 制度的，这意思就是说美术跟造型是统合在一起的。台湾这种制度比较不流行，晚近是开始在推动了，但是我自己也喜欢这个 art director 这种制度，因为那个任何一个造型其实会出现在那个空间，这两件事情说是两个人分开做，不好 的情况是会互相打架嘛，这一起整合其实是好事。所以开头不是为了省钱，其实是这样的制度效果是不是更好，所以就问他说两个一块做怎么样，这样他就答应了，所以这两件事就一起做。我金马我认为他美术是十拿九稳，就没想到他得的是造型，虽然造型我也觉得机会很高，但是如果你让我猜二选一，我会读是美术。
那我想要请教头哥，就具体的工作细节来说，美术指导跟造型设计它最大的差异，或它实际执行的面向是有哪些不同？
就以那个老狐狸来讲，其实一起思考其实是有帮助的啦，因为那个时候面临到制作条件的困难嘛，你会开始觉得这个片子应该要稍微先说一下，虽然讲的是一个大时代的一个变化，但是我们可能没办法把比如拍写那个史诗片那样子把那个格局拍得很大，就没办法，然后你发现就是应该把它先说在这几个人的出现的场域里面，尽量把这件事情 给做大。我在思考场域 的氛围的时候，有时候会包含那个光影跟颜色，那这时候人物的出将录像，他的身影呈现出来的状态，那个应该也很重要吧。确实有几次工作经验会是觉得说我这边好像做了已经自己觉得满意，但总觉得好像造型哪里卡卡，这一次就是有个机会可以自己两边都顾全的话会是个好事啦。后来结果确实也不错，比如说像谢老板的造型跟林真真的造型，那时候就在颜色上面确实有故意的去强化它，去凸显它，因为我们也没想到说把原本设定是在台北县的中永和地区的一个廖介父子出入的场域把它拉到万里去，就你现在在中永和要去找到那样的一条巷子可以让我们这样拍也难，所以因为之前有在那个北基里那边工作过，所以觉得那条件会更容易掌控，所以就建议他们，但就是与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很细致到什么程度，就是白润英就是廖介这个角色，就是说他们的叔叔要结婚嘛，啊，所以爸爸帮他做了一套西装，比较衬头漂亮白色的小西装，就可以看到廖介的鞋子，就是依然还是一个旧鞋子，我觉得这个很细节，但是就可以感受到这个设计的用心。因为戏里面就是爸爸像父代母子，他什么都会做了，但是我们走过贫穷时代的人就知道鞋子其实是最昂贵的。
你会留意到这个细节，没有错，这些都是有意这么做的了。那你说不写实的这个人，他就会给他配双皮鞋了。写实的话，你就还原到那个时空，简单讲就是上学的同一双。
以前我们小时候买鞋子可是大事呢，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年代看了非常有感哦。那我就看有人形容说美术指导的工作好像是电影的魔术师，就是要把梦境变成真实啊。但是我自己看到最感动的还是头哥自己的诠释，你是说美术指导的工作都是为了人，是为了让角色更好才存在嘛。但是因为萧导自己本身就是美术专科出身的嘛，那你自己的视觉跟美学在每一部电影都是非常强烈啦，就是都有萧亚全的签名档的感觉。那所以当你在一部电影的脚本已经形成的时候，你是脑海里已经都有这个影像的浮现了，所以你的美术的设计团队来是实践你的想法，还是你会请这些团队来给你想法？你是怎么开始启动？
我觉得这个有区别 哦，这个还是取决于合作的对象是谁。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主创嘛，就是美术、摄影、音乐这些人，假如是不同的组合，我也有可能有不同的介入程度。那我因为长期合作的摄影师是林泽强，那头哥侯志坚，假如是他们的话，我其实会把自己的介入程度往后退，因为他们目前都极度的成熟，那个成熟一定比我去插手来得好，他们自主能够做的事情远大过我，这个对我来说是很大的一个叫做幸运。我就可以退出来处理演员，我如果去指挥头哥的美术，这个又浪费时间，又劣币逐良币，办不着一样。 我如果会跟这个林泽强讨论摄影，那个比例也许就 5% 或多少，某些镜头我会有一些主观，我会跟他沟通说这个想法我们不太一样，更多的时候我就让他去做决定。
那所以这是亚全导演，你的工作团队一直很紧密，你喜欢跟有默契的人合作。
一定是这样，80-90%是这样。这种长期的合作会让我自己的专注度可以回到剧情跟演员，
是。
但是偶尔10%、15%，我们会期待有年轻的、新的、完全陌生的眼睛加入团队，那个可能就有一些冲击。这两种状态有些差异。
所以头哥是这样吗？导演的比例可能跟你的比例主观感受会不会不同？
老实讲会，对，会不喜欢他来啰嗦啦，这是真的。也是因为合作默契啊，就是我大概可以很快的就知道导演的想法，但我的组员就不见得是这个样子，我就得跟他们试图把他们的思绪也给拉进那个体制里面，这个过程其实不容易啊。你好比说像廖太太父子他们的那个家进去其实是个空屋嘛，前几天导演的 po 文他其实也有讲到这一块，他就是一个有壁癌然后会漏水的那种房子，基础设定其实是对的，但是我们可能还是要让他有个家的感觉，太烂就会变成这对父子又真的太边缘了，就是让他有个前屋主或是原本屋子原有的状态，然后这两对父子只是顺势的住进去，但因为他们顺势的住进去，所以他有一些你好比说像那个冰箱摆放的位置不太合理，但那是他们这一对父子可以想象到说啊，冰箱摆放最好的地方了，通常冰箱应该放到那个厨房那边去嘛，但厨房又很小，对吧？以前那个房子可能真的就会把那个冰箱放到客厅去，就是把那个奇怪也放到美术的思维里面去。这件事情有时候年轻人会不懂，这东西要说服他们。若真的把这对父子丢到那个房子里面去过日子的话，他们的生活轨迹应该是什么样子？我们得去想这些事情，然后演戏的那个走位多想一点点。假如我是导演的话，或者是我是阿强的话，那我机位要放哪里？ 就我们在想这些事情的时候，可能大概都要脑袋里面要稍微转一圈才有办法去说服他。还好他不算太啰嗦啦。
哦，所以在搭之前就要想到这些问题。
要、哦、
我其实觉得如果从范宝德到老狐狸，就两个片子的开场啊，都是一个暗淡的雨夜，然后就一条颓废的长巷开始拉起这个长巷里面的人家这些生活，看到那个影像就觉得，其实也让我想到就是王家卫的一代宗师，后来不是章子怡这些大师都 落难到香港插纸啊，当什么剃头师啊，什么中医师，他也是回眸了看了那个长巷说，哎，这就是一条武林啊。其实我看到这两部片的开场，我其实有点联想，就哎，真的各行各业的人都是在里面一起生活，然后这些每一个人物就算是配角，你都可以知道这些人从哪里来，他们的背景是怎么样哦。这两部片的这些影像风格，甚至他们的造型哦，就像范宝德里面的黄忠坤是水电工，但是像西部牛仔一样，对不对？然后老狐狸也是，虽然他是从底下阶层再往上翻，感觉那个造型服装也跟 他的想要改变自己阶级的晋升这些都有些关联，所以这两部的这些设计是不是真的有一个同样的概念下来？
你说到那个街哦，我刚刚在想这些事情有可能都是源自于好像说故事的时候都会想要从一个缩影去投射一个更大的一个社会，有可能是这样子。当想要从一个缩影去投射一个更大的社会的时候，就很容易创造一个小社会，这个小社会的单位可能是家，可能是街，可能是两次 都大约是一个街这种规模。以及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不直接拍大社会哦？那头哥的预算都比较高，你知道你看他刚才提到我们几个案子就比较拮据一点点，这跟我自己的这个找资金的那个困难度也有一点关系，所以给的子弹比较少。好像也是因为这样子我才会想用一个小社会去辐射大社会，有可能。至于其他的美术或造型，在剧本阶段有一些在那个时候稍微有会写到，比方说范宝德的时候的确写说范宝德像个西部牛仔
哦，真的
文字上的确是这么写，说他那个造型活像个西部牛仔，这个可能会在他们接棒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的影响。但即使我写西部牛仔的时候，其实也在讲一种很笼统的性格或外形，那他们把它具象化的时候是远大过这个文字。那这次有一些书写可能也源头稍微描绘了一下，比如说谢老板他就是三件事，然后什么巴拿马帽嘛，但在写人物的时候会稍微想象一下他的登场的效果啦，那个样子的张力啦，或者是特殊性啦，可能会有一点。可是这种选项其实组合还是很多元，是他们把它视觉化出来。
所以头哥你们看到的都是这样子的文字一行，那你们怎么把它建构起来，用各种配件服装或者是其他他家里的环境这样？
好难回答其实也很直接啦，就是导演他的剧本其实写的算很清楚了，那个很容易，你要说按图索骥也好，或是自由发挥找一些其他的可能性去碰撞看看也好，而那个过程其实都很快，一下子大概就有共识了。像陈木玉大哥他就是也去导演的工作室吃过几次饭嘛，但我们有另外再约到约到 casting 那边去试过妆啊，你饭也吃过啊，你也酒也喝过，咱现在试看看咧，稍微试看看那个状态对不对，你光那个巴拿马帽就很多款嘛，
对，
就会有类似这些更细节的推敲，那一两次的试妆我觉得是有帮助的。其实廖界的发型也有想过很多种然后包括他的前一阶前两阶的那个运动裤也是调过好几次就是一开始那个设计可能也不够浅我嫌不够浅就让他就在做那因为那个裤子也是他爸做给他的，所以有可能等待他就类似这样的细节，或者是你看他的西装就知道嘛，他的西装也不是那么的撑头的西装，老实讲那都是故意的，然后西装都这样做，他的实验品他的运动裤肯定也是那个意思但就是将就着这样子就穿了，他 这个小孩也很没干呀，就是不会觉得说跟朋友同学不一样，同才不一样，他也干的呗。
对啊，就是这些细节充分的就是让人家进入那个年代哦。那也要来介绍一下导演他的拍片，其实每一部片都拉得很长哦，当然可能有一些现实的环境，但每一部片都掷地有声哦。就2000年是第一部长片嘛，哦，命带追逐，然后2010年是第36个故事哦。第36个故事应该是现在票房最好的目前吗？
可能是跟老狐狸，我因为忘记数字了，
希望老狐狸可以再超越，
会超越，会超越。现在大概是类似，因为我已经忘记数字了。
是是是，太棒了。那2018年是范宝德嘛，然后到今年的这个老狐狸，
对，
几乎每一部片都获奖哦。你看《命带追逐》第一部片就是入选了第54届的坎城影展的导演双周嘛，哦，那年就拿到台北电影节的最佳影片和最佳新导演。那范宝德入围了鹿特丹的国际电影节的正式竞赛片嘛，也是台北电影奖的最佳导演。那老狐狸这次是在第60届哦，就拿到四大奖嘛，哦，这种得奖对导演的创作来说，你觉得是一种激励还是一种包袱？
是鼓励啦，哦，我们当然会觉得有被肯定是重要的，有时候这个会增加自己一点信心。只是哦，我有一个部分，我自认我心态是健康的。有些年轻人会问我这些奖项的事情，我是他们自己嘛遇到的，他们常常抱怨的是说我做得很好，我却没有赢，我就说这是全天下第二惨的，这不是全天下最惨的，你相信我，最惨的是你做得不好却赢了，你做得不好却赢了会干嘛呢？会给你自己错觉，以为我自己这么棒，那你这个错觉常常就是你后来最大的这个包袱哦。
是，
我是这么看，所以同样的道理，这两件事一或二其实道理都相同，你最好是自己肯定自己，或者是自己检查自己，不要把这个叫做肯定权交给别人，只要你在乎奖项就把肯定权交给别人，也就是说别人说你好你就以为你好，别人说你坏你就以为你坏，那你如果肯定权在自己手里，你自己最心知肚明嘛，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嘛。所以这件事情我还算健康，就是说奖项对我来说都是好事，有奖项是肯定，但我大概也不会把它当成是那种什么非常非常当真，非常非常在乎下一件创作，
又是从零开始，
还是从零开始。那所以相对你如果比赛是失败的，对我来说生气或挫折可能也就两天一个礼拜，接着你也 就要过去这样。
我导演你的创作的母题是不是都跟命运有关哦？其实我觉得好像一直在讲一个人命运在时代的洪流中可能覆灭啊，或者是去抗逆啊，你是有意识的去关注这样的主题吗？
没有，命带追逐因为一直都被写成说我是一个宿命论者，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很无奈，因为我一直回头想我压根其实不是，我更多的重叠的东西可能要说的是选择，选择，这可能跟我自己的性格跟我回头看自己的生命一定有关，我的性格可能会在很多的环节我都认为选择的差异很大，或者是选择对我来说是很关键的一个母题，久而久之这些会成为我作品的核心关键，想事情的方法嘛，对吧？我在命带追逐的时候最不舒服的是那个时候就是年轻，就很多前辈会预告你接下来会怎么样会怎么样怎么样，关于这种被预告或者说啊注定是什么之类的，我觉得非常的光火。
那时候认为你会怎么样？你有听到的
他被后导讲过命带追逐不会卖
但是 不一定是这个事情，
是是，
比如说恋爱也会啊，你觉得你自己真的谈一个什么独一无二的恋爱，人家就跟你讲啊，接着就会怎么样，接着会怎么样，对吧？各个方面你都遇到这种
是
这种前辈或长辈的那种以那种过来人的那种
预言这样子，
这个我就很不喜欢嘛，就觉得那我自己觉得自己的生命很独特，都被你们讲的这么的跟大家都是一模一样的。我觉得命带追逐整个就是为了要挖苦这件事情，只是那个时候自己年轻，这个事你其实讲不清楚，就变成一直在捣蛋还是在挖苦哦。
因为我们来小小的介绍一下这个片子，因为比较年代久远，它其实很有意思，就讲一个男人他就是因为意外然后没有指纹了，那没有指纹之后我们到底怎么样预测一个人的命运，大致的情节是这样展开。
对，那就故意是这种设计，这种设计就想要把那个 什么命运这种事情，我其实是要挖苦。没想到他就落了一个误会，就是说我是一个宿命论者。后头的几个电影有一些解释都会用这个角度去看，我一直很想要反驳这个事。
原来
我一直想要讲的是，好，其实我后来年纪开始变大之后，我对于我们的人生有蛮大一部分真的是被这个命运给决定，这件事我是坦然接受的，也许高达80-90%。可是我每次都要讲的就是说，可是还有那十几 percent， 10%、10几% 是你可以自己决定的。我觉得看这块比较有力量。你去一直盯着说我不可改变的那些事，我觉得非常的浪费跟无意义。但你可以看，其实有那个5%、10%可改变的。那如果是这样说，其实核心就是选择。所以回头看，我也会觉得我每部片其实好像反复的在做的题目是选择。
其实我看完老狐狸出来之后，我心里就是蛮温暖，有一个感想是说啊，台湾人跟韩国人的基底个性为什么有点不一样。比如说老狐狸，我其实是有点联想到，我觉得是温柔爵士版的寄生上流，讲的阶层的事情是很相近，可是导演选择用一个温暖的，就是当那个温生豪出来的时候，每个人都被疗愈了，就是说到底有没有可能我不是 A 也不是 B， 但我综合 A 跟 B 的好处变成下一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温暖的期许哦。那我也看过导演之前的采访啊，就是说其实从范宝德跟老狐狸的如果说表象故事的话，其实都在讨论这些父子关系的辩证嘛，到底就是刚刚导演讲孩子怎么选择自己成长的典范。但是导演好像有提到跟自己的父亲关系确实不是很好，这是你自己曾经有的挣扎吗？
我跟父亲关系不好，这个就反正就两种可能，一个就是你就重复你的父亲，第二个就是你想要跟你的自己的子女不要重复这个关系。我努力的设法做后者，我也觉得这是选择。当我努力要试着做后者，我其实会遇到非常非常多课题。我们常常跟下一代相处的方法其实是上一代教我们的，你有一个依循嘛，一旦你不想依循的时候，你就要自创这种相处方法或者是对话方式。我觉得这种都是考验。老狐狸有好大 的动机就是这个事。我大概孩子大概10来岁的时候开始问我一些非常非常复杂的话题，真的很复杂，这世界有没有正义，这世界有没有公平，就诸如此类的。
导演你几个小孩？
我两个。他们会开始问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大概相信这个一定就是社会不正义不公平。他如果跟他学校所学的没有什么矛盾，他不会问的，一定就是矛盾他才会问。那我就觉得 我要认真回答这些事，不要糊弄。那一旦要认真回答，我才会觉得还真难，连我自己都要自我辩论。就是
拍两部电影来回答你的小孩这样的提问。
我范宝德就想做两部嘛，对吧？那个时候
是
搞得 很大
大气。
总之我觉得跟父亲的关系的确有可能是影响我创作的方向跟内容。只是哦，一直被提到父子哦，我有女儿的，我女儿是翻脸的，就是说，
所以下一部片是不是要
父子，你女儿哪里去了？解释不清。
当导演爸爸真不容易，
回去要被检验的。
但那我觉得，其实从范宝德到老狐狸，其实我觉得更集中人心的还是有看到他更大的时代的命题嘛，就从战后的台湾社会的转变。70年代就是冷战下台湾的身份认同这件事情哦，到90年代就是老狐狸在讲的经济起飞啊，全民风股市的阶级的这些流动哦，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发展。所以这个部分是真的孝导想要诉说的事情吗？
对，这是个很严肃的问题。我觉得台湾的此刻还蛮明显的，它其实是一个在重新凝聚共识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的共识度很低，台湾的共识度很低，你举凡各式各样的，尤其政治的这个共识度非常低，对不对？它衍生出来的形形色色的价值观的共识度就都南辕北辙。这样比较好还是那样比较好？我一直认为任何一个文化的建立，它可能都来自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发问，就是说怎么样的人是好人。就你的社群里面几千个上千万个人回答这个问题，大约有出现 最大公约数的答案的时候，那件事情就成为你文化的一部分。我感觉现在台湾好像就是一个在互相凝聚共识的一个时候，因为涣散太久，出现了一个动能，就是说我们其实应该要不论是团结一点点，我们的价值观要在互相对话去凝聚的时代。我觉得这个时候做一个创作者，是会想要，那我对这些种种我的看法，你是想丢出一个被共议的素材的。我们不敢讲丢出来的是正确答案，没有这回事，但是就是要一个发言，这个发言会被大家在建立共识的过程中成为素材之一。你刚刚提到说从范巴德到这个老狐狸是36也是，
是
都会想要谈某种价值，然后这种价值呢是不是可爱可贵，如果它可爱可贵，它是不是有一些影响力，可以在大家在寻找价值的时候成为去参考的选项之一吧。
所以我想那个雅璇导演对于范宝的不是很卖座这件事情很介意，是因为我觉得里面真的很浓的这种情怀啦。比如说范宝德的爸爸，我觉得他其实不只是讲父子的怎么样去做一个什么样的父亲，其实里面讲到非常多台湾人的身份
是的认同
的部分。他的爸爸
太好了，
怎么样跟日本的女孩子在一起，想要日本的身份，想要跟美国大妞在一起，想要美国身份，那时候就是台湾人自己对自己的身份没有自信嘛，哈。
整个范宝德的后来的主要沟通都在谈，他是一个谈父子的片，这件事情我其实也有点小小的无奈。我有时候会讲，你举凡世界上大部分的文本、文学的、电影的、小说的种种，只要涉及寻父这个母题，没有一个真的在找爸爸的啦，说实话。所有是寻父的都在寻根源，这可能也是男性沙文的一种世界观。范宝德决定是寻父的时候，彻头彻尾我想谈的其实就是台湾的历史，
是
然后台湾的处境，台湾的这种身份认同。所以那个寻找他生病的父亲也很表面的一个事件而已，我核心想说的其实是这些。
那我也想问一下头哥，参与这两部片子啊，他就看起来就不是单纯的只是要想打造一个小巷弄或是一条街，他看起来是要重塑一个时代嘛，那要建构跟考究这些角色的细节跟那个当时的环境和他们的心境，这个是不是有很多挑战的地方？
有耶，但我不会像导演把他想的这么复杂。
想复杂是我的工作，
对，想复杂是他的工作。我只要把那个人物所处的环境给建构出来就好了，其他就是让这个演员跟这个环境他自己去产生那个化学变化。那个化学变化复杂的关系就是导演讲的那些东西他自己就会生出来，所以我从来都没有像他这么烧脑过。
但是这两部片有哪一个场景或是哪一个角色设计的时候你会觉得碰到一些关卡是最困难，印象
深刻？范宝德最难的，他也最矛盾嘛。他跟老狐狸比起来的话，我感觉范宝德更复杂，他太难了解，太难亲近了，就是连他儿子想要关心他都找不到方法，那个很难啊。不像谢老板至少还有个廖姐，他至少有人关心他吧，但范宝德感觉上就比较少那一块，他一直在反正自己在自己辩论，他那个东西就是我有时候可能也是受到侯导的关系啊，影响的关系，就是我把那个场景弄出来之后，我会退得很远去看这个演员在里面怎么自处。他有时候是跟导演的互动，有时候是跟他对戏的演员互动，我反而会是在这个时候再去想刚刚导演讲的那些问题，那些东西，那些命题，其实在主创聊天的时候有时候也没讲那么多，确实也没讲那么多，但那些东西其实是像我们这样子可能 会慢慢的会看到一些东西，观察到一些东西。那我也期许观众可以，或者说我的组员他们也可以，你可以成长，就大概是这个时候你可以观察到，你想到那东西就是你的，或许只是表面的父子关系，但他还有办法往下看嘛，你东西有想了 有消化，你才有办法去面对下一个东西。我觉得我自己的创作的能量大概是这样的，所以就给你们淡薄还没坏。
头哥很厉害，我们要分享一下他在不同国家团队合作的经验，我念一下，大家就是觉得很惊人。有跟好莱坞的卢贝松的 Lucy 嘛，马丁斯科西斯的沉默，中国导演的 毕赣他的《地球最后的夜晚》啊，当然香港王家卫的一代宗师，甚至《北风》啊，我真的很爱这部片，就是韩国的尹钟斌啊，这个国际拍摄资历太惊人了，就是能不能分享跟不同的国家团队的经验上，比如说文化上或学习上或者是工作互动上会有什么不同？
我每次都跟我自己讲或是跟我组员讲说啊，我那个戏好贵侯老爷了，其他的国际导演应该都不算什么，因为你的
侯导到底是有多龟毛？
不，你的你一样嘛。我跟小岛的入行的经历应该是一样的，就是你入行的第一个工作就是侯孝贤啊。
我是，
我也是啊。
第一部经验是侯孝贤。
待会可以有一趴好来聊，他们有很多跟侯导可以互动的小故事。
所以你头一次你都遇到大恶魔啊，你之后你就很难，就是没有比他更可怕的。
那这过程中有没有什么文化上不同让你也觉得哎，这个团队的资源拍电影真是一个团队的工作了哈？有没有让你真的觉得跟台湾工作很不同的地方？
像我第一次跟好莱坞合作就是卢贝松的露西嘛，真的第一次遇到什么叫精准操练，因为他们真的就是商业模式精准的算盘都算得好好的，该怎么走该怎么弄，然后他们连那个万一发生什么事情的那个损益比他大概都精算过了，那每个镜头他都是拍到了他就 OK 就收就不挣扎，不会像台湾的导演比较独立制片性格的导演，那后来他就会再想多一点点，那我还可以怎么样做怎么样拍，他们没有，拍到就拍到了，不啰嗦然后不纠结就往下一个方向去走。像我记得卢贝松原本有一次要在吉林路那边要拍一个车拍的，所谓车拍就是车会在街上翻的。你在吉林路耶，我那时候好战战兢兢哦。但是因为那个时候也是因为第一个好莱坞的剧组来台湾拍，所以狗仔也跟得很紧。那狗仔那时候车子一来，然后卢贝松一看到狗仔车一来，他那天就收工了，一整趴他就不拍了，
就完全非常不犹豫的，这看起来就是没有什么预算上的压力。
我后来看了那个片子之后我才知道说啊，原来他们在巴黎那个车拍翻的已经够了、嗯、你在台湾都还有拍到那个东西算是多的，就是到时候剪接可以干嘛、嗯、也有可能是他自己的任性想要再拍一下异国情调的翻车，但没有的话对他们来讲不纠结，东西素材已经有了，所以他那个三天的戏份就整个卡掉了。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情况我就觉得哇，那家水鬼。但像那个马丁他拍沉默的时候又是另外一回事、嗯、他那个片子有点又回到他之前独立制片的时候的那个创作魂出来，
整个片都在台湾拍的，
他反而就是会有一些像台湾导演的那种，就是、啊、突然我想要多拍一点点什么东西，像老狐狸里面的傅孟柏就是嘛，就你遇到了你就很想顺便拍，顺便拍就顺便拍很意想之外的效果出来嘛。那个时候他在拍沉默的时候也有类似这样的东西，因为他那个片子因为像刚小导演讲的一起自己车嘛，所以他比较有比较大的一个创作的自由
自主权，
对那个自主权，所以他就可以这样子去做。
那部片子是当年奥斯卡之后提名一项，我是真的觉得还蛮被辜负的吧，我觉得那部片我看了其实蛮感动的。然后有看到头哥受访中有提供这个你在这个沉默这部片子有把即片中就是德川幕府时代的京郊令下面那个发生的地点长崎村完全手绘了一个很像清明上河图的这些把那个庶民的景象都绘制出来。因为刚那个雅璇导演说啊，头哥是现在很古典还有在做手工的把这些场景绘制出来，这个东西对于电影的帮助是什么？
你看像有些老导演他不喜欢看电脑动画，譬如说电脑模拟图他们会看的时候还是会看，但他就看的就带过去，但是你用手绘画的时候它会有个想象的空白，因为你手绘会有个距离感，那距离感会产生一个想象的空间，它会开始自己脑补，就是所谓的创作化学变化嘛，那东西就会比较有趣啊。因为电脑动画就比较硬邦邦嘛，就是尺度比如房子该怎么样就硬邦邦的出来，那个线条会显得非常的坚硬，有些人没耐心看，像侯导也没耐心看，马丁也没耐心看，很多导演都没耐心看，王家卫也没耐心看。但你用手绘的时候，譬如说一代宗师那时候龚老爷子出殡那场戏也是一样，就是大家都没办法想象，就说要很多人，但到底多少人没人知道，而且中国那个时候其实对出殡这种戏其实拍的经验不算多，
是
去问他们有一些藏裔的老前辈，但他们其实记忆残存应该都还是在解放后，那民国时期那些东西他们完全都不知道的，那东西还是要填补，填补你这个时候若是还是用电脑动画去弄的话，就尤其是像庄淑平他肯定更不喜欢了。啊，用手绘的时候就多画几张出来，那个东西就很好很好，把大家不同部门的想象去给笼络起来。
我很好奇，王家卫真的没有比侯导更龟毛吗？
不敢看，
龟的不一样。
他永远不嫌钱多，但侯导他会嫌钱太多。
嫌钱太多是什么意思？
像他那时候，我记得一代宗师跟聂隐娘其实都是同一个那个投资机构出资的，原本准备了一笔钱，就那笔钱是要给两个三 D 导演各自拍一部电影，王家卫、侯孝贤跟贾樟柯，就王家卫第一个拍嘛，他就把钱拍光。但侯导在拍聂隐娘的时候，原本但那时候我也知道说侯导有那个资金上面的困难，但我觉得应该也是他想要一个创作的自主权，他就不想要你拿钱太多给我，那个东西就是会有点拿人手短，然后他听你的建议就很烦，然后不想要拿太多钱，你把我薪水钱黑暗的就麻烦就啰嗦，那个差异是这样子啊。但对影像跟故事的规模有时候也相同呢，跟萧亚全是一样，也是相同啊。那个我觉得就是对他对摄影对美术对造型放心的时候，他就应该就是要跟故事跟演员负责，我们的工作就是让他这一块是可以放心的，然后他去专心的去弄故事比较 对。
所以我们的这一集的访谈从一开始大家就不断的反复听到侯孝贤导演三个字哦。那其实我觉得这一届第60届的这个金马奖，我自己是觉得所有的得奖人当然都很感动啊，但是致辞中我最有呼应的就是小岛在致辞的时候讲到说感谢是有重量这件事情，就是提到了侯孝贤。其实头哥已经不是第一座金马奖了，2019年就拿返校，就是拿到最佳美术设计。其实当年的
认真一下返校啊，对，返校
你太多次入围了那我印象深刻是当时你拿奖致辞同样也是感谢侯导，在那个2020年的时候侯导拿到金马奖的终身成就奖，那时候我们有制作金马的专题，其实有一篇报道是在讲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部侯孝贤哦。我们那时候就采访了不同的电影人来谈谈他们心里中哪一部侯孝贤的电影对他们自己创作啊或者是人生启发很大。我们当时采访了朱天文嘛，他特别提到你哦，就说侯导当时一直叮咛亚全导演说当导演他没有说要做的事是不要做的事，就是不要开车，你没有办法走路啊，就没有办法看到这些长明的风景。所以想亚全导演在开车的时候是不是都一直想到侯导，压力是不是很大，
有罪恶感啊他说的就是一个态度，那个态度就是说就是要落地啦，简单讲就是要落地啦，那个落地就是你在巷弄里头你才会知道哪里有空肉饭，哪里有谁脾气不好的老板，然后那些人他们平常进出的动线通常是什么，诸如此类的，这个其实核心就是这件事。所以他总是会讲说你决定了一个演员的住家之后至少他会怎么做，这个人上学是或者去公司到底是怎么交通，他要自己经历过，那买菜是去哪里买，那怎么进出，即使这些没有要拍，他会去把这个建构起来，这些建构的这些要求常常是我们我因为海上花我是副导演，
是
我发现我们都在做非常多这一类的准备，就是画框外的准备，画框内就是被构图构进来这一块，有些导演会只在乎那个画框内也就是你 setting 很像什么画框外都不理，但是侯孝贤的世界你其实要把整个360度都建构起来，看他要拍哪个角度，他要拍这个角度要拍那个角度，我现在讲这个角度不是真正那个摄影机那个角度而已哦，而是说整个视角，对，你要把整个世界给建构起来，光是建构这个世界包可被相信就工程就很大，那常常他你看他拍他真的就拍个角落的时候，你就觉得有点想骂脏话，就是我早讲你要拍
全部都已经弄好
了搞那么大就要干什么，但是那个世界对演员也很重要，演员见到一个可相信的世界他其实会质变，他如果见到一个只有搭了一个角度的景，他知道他自己在扮演，他会投合这个事情，不管是有意无意的，那其实会投合这整个的虚假， 但你给他一个非常可信的之后，他其实会去投合这个真实这样。
谢雅轩导演有一个更特别的经历，我想是超越所有导演，就是你应该是第一支拍侯导的 MV 出道的。大家不知道侯导其实出过唱片吧？
好像
醉死台北城，大家可以去搜一下，但好像找不到 MV 的画面。
我自己有啊，这很好笑。他就有歌星梦，这个侯导有歌星梦，然后就考什么歌星证，以前要考歌星证，
真的
还考过？有，他歌唱得很好，然后他自称说，他说我长太丑，唱片公司没兴趣，跟那个时候要那种叫做俊男美女嘛，这个歌星梦都一直无法圆。那等到他后来呢，自己有能力，然后也有人要投资，所以他决定要他要圆这个梦，他就发了他的唱片，应该是唯一的一张，
唯一一张，
一片歌手，
一片歌手，那。那个时候还叫 MTV
啊，对对，
他在1996左右，那时候不叫 MV 了，叫 MTV。 我那个时候因为常在某一家制作公司拍广告，跟侯导其实是楼上楼下而已，他们的办公室其实楼上楼下。我有一天就看报纸，就看到了一个报道说侯导出唱片找不到人拍 MV， 怎么没有人敢拍他的 MTV 这样。
大导演拍 MV，
我那个时候一边看还一边在那边说哈哈哈，废话，这谁敢拍，印象好深。就第二天那个电话从楼上打下来说要找我，我就接了，他就说夏全或侯孝贤，你来给他拍 MTV。 我吓到硬着头皮就说好嘛，哦，那就开始拍嘛。拍 MTV 的时候呢，他就说你来做外护导演，
是因为先拍 MV， 然后才就去做了海上
花。他正在准备海上花，
哦，
当时正在准备
完。那是一个前测影片。
他说：“你来做护导演，哇，这个事就把我吓到了。拍 MTV 是一回事，那副导演，那我自己都害怕，因为我从来没有任何的电影经验。在那之前，我拍我自己的短片，或者拍广告，或者拍一点，其实数量也没有很多。那时候还真的是太年轻，我就说我考虑考虑。他说：“什么？”你要考虑考虑，做我副导演你还考虑？我就说我是因为没经验，种种让我考虑一下。他说后来后来你考虑考虑，啊，我一心一意就想赖掉，我也不认为这件事情是当真的，我就开始每天就打死不出现，就是想要混过去。那这样一拖再拖，拖了大概快两个礼拜。有一天早上六点，我在家里睡觉，六点电话响，我一接，破口大骂：“你是考虑好啊？”你考虑遐久是考虑好啊？哇，你不知道怎么回答，马上就说考虑好啊，好，会使，马上就答应了。哇，
真的是直接把你推上去，
对对对对对，
就是，
完全无选择。嗯，当然事后看，这是我
大转类
人生很重要的选择之一。嗯嗯，我绝对不敢吹嘘说我极有勇气接了这个案子，我完全就是发抖的，就
赶鸭子上架。
是是是。
但我觉得头哥跟侯导的接触更有趣了吧，在街上看到侯孝贤电影公司的看板就追上去，你有没有描述这一段？我觉得这是太精彩了。
那个时候我是在明耀百货当美术陈列的，就是在东区那边转嘛，然后那时候开始会想要
有电影梦，
对，有那个悸动，然后所以才会看到东哥开的那台德利卡的时候，我也想追上去看，因为他那个字其实不大，就侯孝贤电影社，然后我就骑过去看，就只看到东哥，没看到侯导。但那个缘分就
是
这样，
是指吴念真的弟弟
连碧东先生。
对，说追上去之后以为是侯孝贤，结果没想到是东哥。
对，是东哥。我不晓得这个人就是很兄弟脸，反正就人不在里面，就只好转头了。
但是后来真的因缘机会去拍了他的《南国再见南国》，这个真的是就是心诚则灵吧，只能这样说。
老实讲，那个时候也没台湾没电影啊，所以我们就是拍广告嘛，就是拍广告是一个了解这个影像创作的一个手段，对我来讲是这样子。然后也是因为前辈的引荐，才有机会去接了那个《南国再见南国》，就是一个一样啊，是在常树那边，
我刚刚说的那个同一个时期了。
对，就是常树那时候很多新导演了，就卢明进其实是新魔人生的美术，但他那时候已经开始转型做电视广告的导演嘛。
不，雅全导演，你刚刚听到他就是头哥在讲国外的这些制片的规模，没有在担心预算，你心里是不是有在淌血？因为你其实有提到说，其实你没有在缺题材，但是 其实资金寻求还是蛮大的困难，对不对？那现在又有 OTT 平台时代啦，其实很多对于创作本身甚至是市场的变化都很大的冲击。
对，
那你自己在创作上
对
会有因为时代不同有不同的想法吗？或者是你还是有你什么特别的坚持？
我很开心，我自认我现在还在成长，我一定会随着我自己的成长会有想要做的题目。我不会觉得羡慕或嫉妒，我觉得这个是选择。比如说台湾现在的叫做类型片
非常蓬勃，
非常蓬勃，
是
那很多的电影的方向就是要制作类型片，
对
这样子的规划，它很制片制由上而下的规划，这个规划源自于对市场的观察，决定了这个商品的路线之后开始去创造商品，创造商品就开始构成资金，开始构成团队啊。像这样子的方向，我觉得在一个健康的电影工业里面需要，而且数量要很多，只是健康的环境都需要多元，于是你需要别种东西，可能是那种由下而上源自于某些社会形态的变化，你需要被碰触的一些题目，这种是由下而上的。回到电影这一块，我大概可能比较适合后者。其实平常在做广告，我们思考跟工作模式也是前者，
是是那个方式你们是熟悉的，只是在电影创作你选择了另一条路。
我认为是其实没那么陌生，或者没有不可理解。那你用平均值来看，好多广告的预算都远高过电影，对吗？
对。
那所以这是选择，既然是选择就没有什么好抱怨。
其实我是觉得很感谢我们台湾还是有这样的导演，刚刚一直两位在谈论包括侯导新电影时代这样的风格，我觉得不只是对于拍片的态度，还有对于这个社会，好像电影不是只为了自己。虽然雅瑄导演的风格跟就侯导风格其实影片风格是不相同，但是都是感觉是为了这个社会跟这个时代在留存的哦。而且特别在金马致辞时候提到说，哦，其实你想要讲的就是说，哦，因为我之前受了这些前人的这些照顾，要把这个帮忙感谢下去。那如果要给这种踏入这个行业的年轻人一句话的话，如果现在初初要进来，也是有像你当初这样追着那个电影公司的车子那个梦想 的年轻人的话，你们会给他们什么建议？
电影这件事情我们开玩笑的说就是两种，一种是你进去戏院去遗忘你的人生的，第二种是你进戏院去面对你的人生的。这产生了一个分野，就是那个电影是要让你忘记生活，还是想跟生活对话的。我们再换另外一个坐标，电影可以是一个商品，它也可以是一个文化财产，就文化财嘛，哦，那回到商品那一块呢，其实它没有地域性。比如说美国饼干比你自己自制的饼干好吃，人家还更便宜，那你没道理说叫人家一定要吃自己做的饼干嘛。这个回到商品世界其实没有国界，只是回到文化财的时候呢，它有国界，也就不会有任何人帮你拍你的奶奶以前坐什么公车，你妈妈他们吃饭是怎么吃的，不会有人帮你拍这个事。文化财这件事 是如此。我会跟年轻人说的就是说，可能要分工，不要偏废任何一项，既做这个也要有人做这个，因为只有这样的工业比较健全。然后个人的话，我会永远的提议或者是鼓励，就是大量阅读。我现在说的这个阅读哦，不只是什么读书，因为其实形形色色都是阅读，
是，
但你的视野真的会变，因为你遇到了好多的人生的困境，其实很多有智慧的人都遇过，他在他的作品里头可能都有过一些的暗示，或者是有一些的提议。
那头哥呢，就是其实你有去竞争到从手工业到数位工业，甚至现在是国际合作的时代了，就在美术设计这一块，那你会给年轻人现在如果真的要踏入这一行的话，你的建议会是什么？
来吧，就是对一个观念很重要，就是那个 sense 这件事情，你怎么自己去寻索，自己去寻找，不见得要会画图，但是你一开始思考的话，那东西大概就启动了，那个所谓的创作大概就启动了。 就只差你再往前走一步开始做，那就是了。你只要一做那个东西，那个门就开了，往往你就很容易找到一个很大的成就感。过程可能会辛苦啦，就凄风苦雨的拍片环境跟条件，但是以我来讲的话，那就是一个人生的甘苦谈吧。我觉得到目前为止，甘这件事情比较多了，苦这件事情很容易忘记了。甘这件事情你就会留着嘛，不管你在上厕所的时候还是你在车上的时候
回甘，一直在回甘。
对，然后或者是你躺在床上的时候，你甚至于看了电影二刷之后，那东西都回甘了，那东西就会印证你的人生好像这样走是对的，是有趣的，是好玩的，然后只要会思考，只要会行动，那个东西就对了，
站起来往前走就对了。
对
我其实有追那个雅泉导演的脸书哦，觉得有点默契，因为大家都很欢迎去看，每天都分享了很感人，然后每一天都会写到老狐狸的魔幻时刻。我们这个节目就叫魔幻时刻，就是觉得心有戚戚哦。所以最后也想请两位大家分享一下，你们在这个工作哦，电影工作的路上，你们的魔幻时刻的记忆是什么？
哦，蛮多的耶。我觉得几个关键的时间点看到了无中生有，那一刻都会有这种感觉。比如说剧本接近完成的时候，你开始整个这样通篇读，你看到了一个无中生有的故事，或者剪接出现的那个故事被放在眼前的时候，这种无中生有的那个时刻会觉得非常的梦幻跟魔幻。
那头哥呢？
我觉得就是演员走进我创作的那个场域的时候，那个时候最魔幻。我开始有这个感觉的时候，真的是千禧曼坡，舒淇跟小豪就段君豪进去了我们帮他陈设的那个公寓的时候，那个时候开始有那种感觉，之前真的都是浑浑噩噩哦。
这个完全同是这样，就是那个事前开头就是很多拼图嘛，这边在准备，那边在准备，那边在准备，然后都是一大堆哇乌烟瘴气的事情，然后这一切都为了粉墨登场。你知道那个一登场的时候，那个世界整个就发亮，这我完全懂。
对，在那之前真的是被骂到贴到墙壁上，好几次都是斌哥来解围。但那个东西就是因为在那之前演员都没进去嘛，导演都在闲啊，在骂在干嘛的，然后你等到演员真的进来之后开始熟悉场景之后，他哪里不去，他去厕所耶，舒淇就又去厕所，还好厕所我有陈设戏里面没有，还好我厕所有陈设还要溜进去了，
自由走位的时候出现了这个走位就对了。
对，那根本就是不是戏里面安排的东西。
没讲好的。
对啊，那个东西我觉得哇按你的调，但我那个时候真的说不出来那是什么东西。
我觉得他答案比我好，我也会想改成这个答案。你刚刚说什么魔幻时刻，真的是这样。
那个真的是当下就是鸡皮疙瘩，
一大堆那个乌烟瘴气的东西，过程然后这样子繁杂，然后可能演员一登场，整个魔法就出现了。对，
所有你们在你们想象的或者你们遭遇到的各种折磨
那刻
都消失，
那刻真的会很感动，
反而会更好，
真的很感动。
有光听你们这样讲，我们也跟着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他这个瞬间更真实。
是，哎，那最后想要问一下导演，还要再等八年吗？你最近有没有什么接下来拍片的计划？
有，我其实有好多个计划，然后我也自己也在犹豫哪个先哪个后还是什么的，但还是老问题，这还是取决我的资金的这个速度要快。
是，
我很希望这个老狐狸可以带来速度的加快，频率的这个缩短。
节目其实希望也有企业家哦，可以听到，可以支持我们，真的帮台湾记录真的是不容易的事情。我们还是需要这样的电影的命脉继续下去哦。另外也是希望各位听众听到，真的要买票进戏院，虽然我也知道在家看 Netflix 很方便啦，但是有些事情那些魔幻的时刻真的电影的仪式感很重要，只有在戏院可以让你感受到。
哦，我再补充一个，你在小萤幕里面二刷电影很难有那种奇妙的感觉，但是你在电影院里面去看电影的时候，你二刷三刷的时候，你看那部电影的观点跟视角会完全不一样。 真的只有在电影院里面才看得到，才想得到这些东西，才遇到这些东西。你在家里看的那些，即便你家里电视很大，都没有那种感动。
嗯，
多多进戏院，
真的，谢谢两位，希望我们期待很快可以看到两位的作品。
谢谢。
谢谢你的收听，并且听到了最后，希望听完这一集的访谈能够让你涌起哇好想进电影院看电影的冲动哦。你的一张电影票可能就是影响电影生态的重要关键哦。如果你喜欢这集节目，也觉得这集节目对你有帮助的话，欢迎你把我们的节目分享出去，并且到报道者的官网捐款支持我们，一起支持独立媒体和好电影。我们下次见。